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以大法为指导教学讲真相，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常存。我是一名教师，自从得法到现在已经十七八年了，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初期曾经迷茫的脱离过大法，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召唤下回到了大法中来，通过学法坚定了修大法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走在了这条通天的大道上。第一部分，黄金时间被红银，学生听话，家长办三退。学期初，学校合并班级，一个名叫小胖的男孩，他爱打人，不听课，不服管教，合并到了我的班。我和小胖交谈时，他手插兜，眼睛斜看着天棚，一条腿悠荡着，一副满不在意，地痞无赖的样子。我看到这副模样，真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家长也对小胖的行为犯愁，我建议家长给孩子换个环境，使他的行为有所约束，心里有所畏惧。家长还是希望我多费心教育他。我知道不应该劝他走，到我身边的众生都和我有缘，但我抵挡不住人心的驱使，知道他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现在既然劝不走，就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其他老师上课时常罚他站，或不让他参加教学活动。我作为修炼人不能这样做，但也只能让他单独一桌，因为没有孩子喜欢和他坐在一起。小胖的家长常询问孩子的情况，借此我也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他。可是他不接受，还把翻墙光碟退给我，表示不能违反国家的要求。还有一个名叫娇娇的女孩，父母都是公安系统的，经家长介绍，慕名把孩子送到我的班上。家长对孩子溺爱放任，不希望孩子受到约束。他不爱学习，不守纪律，行为散漫，我用各种方法纠正他，收效都不大。在和家长的接触中，我提到三退的事，家长厉声问，什么三退？你一个搞教育的怎么搞这些东西？我心里很难过，学生没教育好，家长也没救得了。师父说过，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见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现在这些孩子们的行为搞得我心烦意乱，弄得我没了爱心。我猛然认识到，我就应该对孩子们好。难道只有孩子们改变了我才爱他们吗？我明白了，我的心胸太小，竟然容不下个孩子，我不能包容他们及他们的行为，我还不够宽容慈悲。我一直要改变娇娇和其他学生的不良习惯，其实只是为了让他们符合我人的想法和要求，符合我多年来形成的作为学生应该怎样做的标准和行为准则。我表面上没有对小胖不好，但心里很消极，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人的情绪占了主导。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加持下，使我认识到我和学生及家长之间也存在着数世的恩怨和誓愿。我放下了强行要改变学生们的想法，发正念，清除这些陈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我对学生们宽容了，能真诚地和他们沟通了，他们也喜欢我，愿意让我关注他们，表扬他们，那些不好的行为收敛了，建立了好的行为习惯。当犯错误受到批评时，小胖会难过的大哭，没有了那种无所谓的样子。原先我是在课余时间教全班学生背红银，讲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后来我受到明慧网同修们文章的启发，明白了学大法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就调整了教学安排，在黄金时间背红银，然后讲中华传统故事，最后再上课。结果学生们没有因为教学时间短而耽误学习质量，相反学得非常快，很有学习兴趣。娇娇和小胖都能认真听课，小胖的学习成绩已经名列前茅了， 而且欺负别人的现象减少了，到后来就没有了。我选政见网里的正统文化教材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很喜欢听，并纷纷效仿。家长们相遇时，也常把孩子受正统文化熏陶之后的表现和变化交流出来。例如一次，小胖吃饭前遭到妈妈的严厉训斥，但吃饭时他仍为妈妈盛饭夹菜，对妈妈关心体贴。妈妈很疑惑，问他，你不生妈妈的气吗？小胖说，老师讲过，当父母喜欢你的时候，孝顺他们很容易。当父母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还能孝顺他们，这样的孩子很了不起。他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逢人便说，孩子变化太大了。还有，某个孩子针对爸爸的不良行为讲了一通道理，讲得爸爸既惊讶又佩服。某个孩子在朋友家做客，纠正主人家孩子的不良行为等等。家长们在交流中感到我们班孩子普遍显得懂事，有素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形成了很正的风气。在学校的历次活动中，我尽量为每个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在毕业典礼上，我选小胖和娇娇当主持人，这两个孩子认真准备，虚心接受指导，从行走站立的姿态到声音语调的控制，都进行了反复练习和相互配合。娇娇那种不让说、任性、不受约束的毛病没有了，小胖更是一副庄重的神情和气势，毕业典礼非常成功。领导说，你们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强，而且个个都有展示，成了我校因人施教、注重能力培养、取得教学成果的大展现。毕业前夕，家长们集体向领导反映，我的数学教学方法好，教学内容超出现有教材，很有深度，而学生们学得很轻松。虽不是语文老师，却为学生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学生们受益很多。领导对我说，以前有家长反映说你班学得少、学得浅，不如其他学校的。那天你班一大帮家长围着我，说你教得好、学得深，你教的传统文化，家长们很接受，我听了真高兴。随着教学工作的开展，我寻找向家长讲真相的契机，通过面对面讲、退红包、夹书信、家访等形式，把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传递给了家长。当我试探着送他们资料时，许多家长都会高兴地表示，太好了，快给我拿回去学一学，行，给我看看吧，好，让我了解了解吧，等等，没有阻碍。在我班学生毕业典礼之前，我基本上对每个家长都讲了真相或送了资料。娇娇的妈妈在毕业前夕拉着我的手，表达了对我信仰的尊重，也感到在他们的部门工作阴气太重，谈到了对协党的不满，感谢我对孩子和他们夫妇俩的关心，接受了神韵光盘和资料。小胖的妈妈把我送的《明慧画报》特刊拿到单位和同事们一起看，痛斥协党的邪恶。孩子毕业前夕，他让我帮他办了三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领导为我开绿灯，职级评定心不动。一天晚上，一把手领导打来电话，告诉我职级评定开始了，他希望我能定在现有职称的最高级别上，希望我找其他领导谈一谈，填报表时有些年限尽量多填，让分数高些，他希望这项工作能按预计顺利完成。提起职称，我就像又一次揭开了伤疤，曾经一次次的闹心，通过学法一次次的放下。这次那些比我职称高的教师，由于没有指数，还得在我所在的职称级别里评定，还有一些新提拔的领导，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评分按担任教师、班主任、学年组长等等的年限打分，一级比一级分数高，再加上业绩分数。现任的一把手领导是新调来的，而且几个副手也是后上任的，对我的情况不了解。由于学了大法，在这十多年间，我多次让出职位。有一年，教师岗位已满，年轻教师急着上岗，领导很为难，找到我。我马上让出教师岗位，到工人的岗位干了一年工人的活儿。 青年教师要到班主任的岗位上锻炼，我两次让出。单位调整人员，我和另一个学年组长调到一起，我把职位让给他。因为我数学教得好，领导让我留在毕业班，多年只负责数学这一学科，什么职位都没有。按照这样的情况计分，我达不到最高一级。有时会想，因为学大法付出了这么多，可是时间长了，谁还会记得你的高风亮节呀？单位的人员来了一批，走了一批，只知道你在什么岗位，谁还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呀？就是知道的，在个人利益面前也是要争的。闲聊时，同事里的好姐妹问我，你不在教师岗位的时候是哪一年？我知道她是在点我，就连我让给她班主任职务的那个老师，现在当了领导，都对我说，那年你把班主任的职位让给了我，从那时起，你的分数就不能比我高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好难受，但表面我只是淡淡的一笑，没说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怎么看呢？师父说，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兼转法轮。我相信师父说的话，常人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是修炼人，人的东西我不争，就是现在叫我让出什么，我还会那么做的。做个为他人活着的生命，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性，做这样的生命我无怨无悔。领导班子研究职称的事，看到我的报表职务变动很乱，让我说明情况，我把哪年担任什么，哪年又不担任了的情况如实讲出来。领导说，没想到你还在工人岗位干过，这些变动你不说没人知道。我说，我不能隐瞒自己的情况，要让领导了解实情，当我坦荡地把事情说出来时，心里真透亮。领导们认为我工作的变动是单位造成的，最后决定在每次变动前我是什么职位，就按该职位对待，直到恢复为止，在教毕业班的那些年按学年组长对待，这样我的评分数高了，同事们众说纷纭，有说他不当学年组长班主任是他自己不想干图轻巧，有的说是领导照顾他身体不好才在毕业班的，还有的说是因为学法轮功才让他到工人岗位的等等，甚至还有些教师因此去找一把手说道。面对这些事情和传言，我一点都不动心，也不去想解释，心里反倒很同情这些同事，感到他们在迷中不明白世间的理，就是为这点利益活着，多少教师被职称牵扯拼搏一辈子很苦，而当领导的要摆平职工的这些利益之争，弄得压力很大也很烦恼，社会现实把世人当作木偶一样在耍弄。我是个修炼人，有大法的法理指导，有师父在管我，我所要的是他们想得也得不到的。我就和领导说，你为我的事情很费心，评不评上我都谢谢你，你是新来的，要考虑到以后工作的开展，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影响和同事们的关系，压力太大就不要为我坚持了。领导着急地说，你怎么能妥协呢，没你干得好的都理直气壮地找我，你差啥呀，你一定要挺住呀。职级评分公布了，我是教师里的第一名，我没有因为学大法而在职级评定中受到影响。就像师父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兼转法轮。相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修炼人，在去执着、提高心性、信师信法的方方面面中，我收获的太多太多了。在我发正念的时候，看到我高大的像一座巍峨的山峰盘坐在那里，胸以下都是清澈的水，看到有许多小鱼在我身体的里外欢快地穿梭着，而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这些鱼在我身体里的进进出出。我想起了师父说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见精进要旨，境界。 三部分，清除障碍去执着，拨打电话救众生。我从2008年开始使用手机打语音电话发短信，那时打电话要一个一个的拨号，东北的冬天很冷，一会儿手就冻僵了，耳机也是普通的，对打电话的环境有限制，我把它带在身边，有机会就拨打。2011年改用多普达智能手机打语音电话发财信，这个电话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单位以外的环境中都可拨打。2013年初又买了一个手机，两个手机一起拨打语音电话。看到明慧网上有用手机直接拨打讲真相的案例，我也想尝试一下。2012年我出差到外地，当地的方言听不懂，我就尝试直接打电话讲真相，因为在外地感觉还安全，心里没有压力，再加上听了很长时间语音讲真相电话，自己也常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拿起电话就打了出去。可是电话接通了，我却不会说话了，才发现直接打电话讲真相对我来说比面对面讲还难。我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捕捉不到对方的心态，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在师父的加持鼓励下，还是讲了一些真相，也劝退了一些人。出差回来后，我就想把直接拨打电话救人的项目做起来，因为现在打语音电话的很多，直接打电话劝三退的不是很多，好多众生听过语音电话没机缘办三退，而且直接拨打电话能根据每个接听者的心结讲，效果一定会好。我先上网查找中国最贫困地区、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或者是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搜集这些地区的电话，救度这些地方的众生。到了直接打电话时，怕心就出来了，担心声音被录音，担心电话被定位，担心讲不好，担心这个，顾虑那个，还有说不清的那种无名的压力。一方面我知道，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救世力是不敢破坏的。另一方面，我感到一层层物质在障碍着我，这一层层的物质就是我要突破的关和要修去的执着心。心中想起师父的话，无论怎么难，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涉难，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由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见20年讲法，我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但是每次从出家门到打出电话，这一过程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按着我，在思想中很挣扎的打出电话。当我打出两三个电话之后，障碍就冲破了，再打电话就感觉轻松了，但每次都要做一番努力。接下来就是打通电话后的讲真相了。开始我很紧张，怕对方不听完就挂机，就急着快点讲，结果越急讲得越混乱。有一次电话通了，我说明了意图，就开始讲真相，怕他挂机，心里着急，思维就乱了，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的既不连贯也不系统，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可是电话那边一直在静静的听着，而且态度友好，最后同意了三退。放下电话，我真想哭一场，因为我好感动，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特意安排这么好的众生在帮助鼓励我练习用电话讲真相。我又恨自己这么笨，连话都说不明白，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也生气自己平时里没有下功夫去准备。师父在各地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神韵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演出，如果你的艺术形式、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那就救不了人。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谁都会说好，谁都不能说你不好，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我暗暗下决心，不能再让师父操心，不能让我的众生当陪练，我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个项目做好，冲破这些人心的障碍和其他的干扰。首先我要放下急于求成的心，不被接听者带动，心态放稳，不急不躁。我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打电话时照稿子读，读了几天，我发现读稿子很僵硬，不像从心里说出来的话，我就改为背稿子，开始打通电话背着说，很死板，听者提一个问题就把我的思路打乱了。 我就按照不同的方案多背，平时看到适合讲真相的内容，尤其是那些简短的精炼的句子，能简单扼要地把意思表达清楚的部分背下来，还要注意说普通话，这样积累的素材多了，听着说到哪儿我就能讲到哪儿，遇到不同的人也能灵活运用了，同时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就更自如了。有一段时间打电话的效果不好，向内找，发现有一种想法，打电话能锻炼我的口才，在语言表达上能得到提高。表面看这方面是有提高，但深入思考，这是师父为让我更好的救度众生而赋予我的能力，我怎么能利用大法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能力的获得呢？还有一念，感觉通过打电话这个项目去掉了我很多不好的物质和执着，使我能很快的提高，这又是一个为了自我提高利用大法满足自我利益的想法。在思想中隐藏着这些未思的思想观念，怎么能做好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事呢？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自私的想法。在我所拨打的电话中能碰到各类人物，一次一个交警接到电话，态度蛮横，很凶地问我怎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交警是为了保一方的平安，可我是要保护你的安全。他听了马上改变态度，忙说谢谢。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的，记住了。有时也能遇到昔日的同修，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放弃了修炼，我就鼓励他们继续修炼，不要错过机缘。有时接通的是普朴实实的农民，没有上过学，记住了大法好。有时遇到一家人或打麻将的人，他们轮换着接听。还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接了电话后破口大骂地挂了电话，我心想不能让他有这样的仇恨，就把电话打了回去。开始他还是骂，等他骂够了，我问他，练法轮功的人曾经伤害过你吗？回答说，是我把他气的，因为那天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现在他正在玩游戏，我马上向他道歉，太对不起了，没有记住你的电话号，打扰你了。他听我这样说，火气顿消，马上说，没事的。我告诉他，我只是希望你在灾难来时能平安，要记得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愉快地答应了。一天晚上在小组学法，听说第二天就要电话卡实名制了，家里还有四张卡没有开通，我边往家赶边发正念，一切事情由师父说了算，其他生命不得干预。到家拿到卡，有三张卡是归一个手机号开卡的，可是手机已经关机，那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我打通了第四张的开卡电话，电话的震铃很超长的响了4-5分钟，终于有人接电话了，说可以开卡。当我读卡上的电话号时，才发现缺少一位数字，无法开通。挂了电话后，我想要让他开通这前三张，就信心十足地再次拨通。我读出第一张卡的电话号，开卡人问了开什么套餐及联系方式后，就很着急地要挂机。我忙说，我还有。这时在电话里听到开卡人在询问其他人身份证号、姓名等问题，我怕开卡人回头再问我的身份证号、姓名，就挂机了。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没有用正念看问题，是在用人心想问题。看着手里还有两张卡没开通，就又打过去电话，要开通这两张卡。当开卡人问我，第一张卡是不是我的时，我犹豫了，怕他询问身份证及姓名，而影响已经开通的第一张卡，就说不是我的。开卡人说，这几个卡号不归他开，就挂了电话。这时我才反思自己，第一张卡开通时我有一种侥幸心理，因为让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而没有认为我和开卡人做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开后两张卡时，我怕开卡人询问，怕几张卡互相影响，完全用了人的思维，把人的能力看得很大，我也动了人的心机，说了谎，违背了大法的法理，忘记了人的行为是神在控制，也没有了一切由师父来安排这个正念。我再次打通开卡电话，这次我正念十足地告诉他，这个卡的电话号缺少一位数字，请你对照卡上的小号查一查。他反复让我读了几遍这个20个小号数字，很认真地核对后查找到电话号，并开通了这个卡，并没有问联系电话，过程中占用不少时间，他也不像先前那样着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 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师父的这段话我看过多遍，大法的法理也天天在学，可就是没入心，到了关键时刻就忘了。一有事了就知道发正念，可真正在具体事情之中，就容易被环境和人心带动，不用正念看问题了。通过写这次交流会稿，我反思了自己在修炼中，有些事是在法理指导下做的，还有许多事是在人心牵动下做的。为什么问题出现时不能马上立足于法上讲问题？这就是我平时学法不够，法理在心里没扎下根。我要以这次交流会为起点，好好学法，在最后的这段正法路上，真正的做到正念正行，走出自己的路。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所承受的一切和精心安排的一切，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做社区工作，修心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大法弟子所走过的修炼路，真是惊心动魄啊！有时真的是生死一念间。但是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如师父讲的，真念化开满天晴，见经文感慨。从96年得法至今，十多年的艰难崎岖的修炼路，自己能够始终坚定地走正大法修炼路，是通过不断的学法、学法、再学法，用大法洗涤自己，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悟道、做到真正的实修。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剜心透骨、去掉人心的过程中，在师父一路的呵护下，才能走到今天。洪恩浩荡，写尽人世间的语言，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一，工作场所成了我讲真相的地方。中共邪灵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人这一面是从99年才开始的。可是中共邪党在精神思想对中国人的控制迫害，已经是几代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民族思想的洗脑，已经使中国人没有了自己的思维，没有了自己的是非观，失去了人性。人们已经把中共邪党灌输的邪党文化当作自己正常的思维，这是多么可怕啊！而要救度这些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世人，要帮助世人摆脱邪恶因素的控制，这是一个漫长、艰辛而又曲折的修炼之路呀。我不害怕讲真相，对谁都敢讲，但是我总是抱着你听则听，愿退则退，对迷在常人中不能自拔的常人，我只做一个旁观者，没有真正的用慈悲之心去救度人的想法。通过不断的学法，随着自己层次的提高，慢慢地去掉了瞧不起人的心、懈怠心、不耐烦的心，在真正的实修中发现自己的畏私畏我。当慈悲心出来后，真的看到众生很苦，想到他们迷在人世中，而我有幸成为了大法弟子，心中无限悲悯。为了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立刻给我安排了一个最好的讲真相工作，我做起了社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社区走访居民，了解居民近况，于是讲真相就成了我走访的内容。 一开始讲法轮功真相，我发现人们的思想被邪党文化禁锢，在邪党文化的灌输下，人的思想几乎是僵化的，不能接受外面的事物。受邪党媒体的毒害，使人们不愿听、怕听与邪党宣传不同的声音。你讲天安门自焚，他们说我们不闻政治；你讲425上访真相，他们说你看我们现在不上班还有工资拿，看病有医保，都是邪党给的，只要有饭吃，其他我们不管。深入学法后，我开始认清，这就是旧势力干扰，以这种方式阻拦众生听真相。这是旧势力用我没修去的人心执着来干扰我，使我不能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我开始认真用心去了解这地区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发现这里的居民分两部分，本土居民和外来户。外来的大都是福利分房，是教师、国家公务员、离休干部，还有专门的公安楼。于是每天上班就针对每户的社会背景，有目的全面的发资料。两三个月后，我再试着与人讲真相，讲自焚伪案，境况发生了变化。一个老公安，他知道邪党恶毒，他也谩骂邪党。曾与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就是不信，满脑子都是共产邪党灌输的宣传。针对他的情况，我发酒瓶、漫谈党文化，以及明慧网刊登的真相小册子。在与他讲时，他笑嘻嘻地说，你讲的一点也不错，我看过信箱里发的小册子，本来还不相信呢，现在听你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呀？上网呀，我回答，只有翻墙上网，你才能看到真正的新闻。国外有一个退出邪党的中心，每天退出邪党团队的上千上万，给你一个翻墙软件，让你的孩子打开给你看看。老伯欣然接受，然后再看着我说，真了不起，小小年纪懂得真多呀。我知道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讲真相，你要注意安全呀。共产邪党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的，我们都是过来人呀。我道了谢，赶紧走开，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在鼓励我。一天去一位退休的传政委家讲，听了真相，老伯脸色发青，近乎吼叫着，我要告发你，我告你，你饭碗就没了，你反对共产党，你得坐牢。当时我非常冷静，一边在心里发正念，一边冷静而坚定地一字一句说，老伯，老子曰，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告诉你的都是事实，没有一句假话。你被邪党骗了一辈子，你还要自欺欺人吗？我再告诉你真相，为了你能得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告发我？只见他无力地瘫坐在床上，挥挥手，让我离开。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干扰，不让听真相。我在家每天对这位老伯发正念，几天后我再去他那里，见到我，他非常客气，认真地听我讲真相，并说由于他的出身不好，没有入过任何组织，并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一次近一个月没看到我，他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后来问到我的电话，打过来表示关心，非常担心我，要我一定注意安全。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看到众生得救后的感恩，师父把威德留给了我们。在社区讲真相发生的故事很多，一位教师，老伴儿是军人，你和他讲什么，他从不表态，只是听着。邪党借开奥运，让社区居民监视自家社区，我身后也一直有人盯着，所以发资料就少了。一天下午，天下着倾盆大雨，我想借此机会去社区发资料。走到一个大厦下面，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可以避雨，于是我放下伞，迎面遇见那位教师阿婆。她看到我非常惊讶， 这么大的雨，你不在办公室出来干嘛？想到能发资料，我就很开心地说，我要去走访社区呀。这么大的雨，我都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雨，你就不会偷偷懒？你真是个好人呀，现在像你这样好的人没了，你看现在谁不倒浆糊。我就问，这么大的雨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糖尿病要多运动，这里有夏朗，我在散步呢，没想到雨会这么大。是呀，现在天象异常，洪水、暴雨、地震、泥石流、地陷，人祸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每天喝着来路不明的不洁净的水，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和剧毒农药喂饱的蔬菜，哪里有安全感呢？我立刻借机讲起真相来。现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好人难做。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却被中共邪党迫害。跟他讲活体摘取器官，讲425，讲天安门自焚。你讲的这些我听你讲过，我也看到过真相资料，我明白你都是为我们好。就看在今天如此大的雨你还出来工作，我今天就退出这个邪党，我看透了。突然老人又自嘲地说，你从认识我开始讲到今天5-6年了吧，我今天才同意退，我这是铁树开了花了。因为天天在社区工作，讲真相不可能讲完就走，所以对心性的要求更高，一定要正念正行，去除一切怕心。为了做好，我要求自己心在法上，思想在法上，言行在法上。很难，真的很难，因为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无时无刻不触及到心性。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法实修中，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常人的喜怒哀乐已经不能使我为之动心，工作的环境不能影响我做好三件事。二，明白真相的家人得福报。99年720邪党迫害刚开始那天，我们家开的茶馆里有20-30人都在议论电视里邪党造谣诬陷大法之事。丈夫突然站在柜台的椅子上，大声对店里的人说，共产邪党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儿，文化大革命整了那么多人，他说坏的肯定是好的，他说法轮功不好，我说法轮功肯定是好的。瞬间店里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被震慑了。当大家缓过神来，纷纷说，共产邪党又要搞运动抓人了，我们不要相信他。有的说法轮功有1亿人在练，一定是共产邪党害怕了。从此在我们店里没有人再说法轮功不好的话。丈夫虽然是常人，但因为对大法的支持，因此得到了巨大的福报。他的胃原来开过2次刀，天天靠药物维持，即便如此还担忧病变，如今他药也不吃了，人也强壮了。丈夫虽然公开支持大法，但由于对邪党暴政的畏惧，一直怕我遭受迫害，时常会发脾气，说一些不敬大法的话。那年我们家安装了新唐人，由于事先没和他商量，他回家看到后大发脾气，嘴上虽骂骂咧咧，却坐下来认认真真看。临睡前他感叹地对我说，哎，看了这个我才发现我们50年白活了，没有听到过一句真话，没有看到过一篇真实的报道，这个恶党没有把我们老百姓当人呢。从那以后，他主动与同事朋友讲新唐人，送上网软件，分享真实新闻，而且在单位里拒绝入党。婆婆毛细血管破裂，去医院打了2次点滴，不肯再去医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病，他说只要和我大法弟子在一起就不会有事，过几天真的不治而愈，也没留下后遗症。公公被摩托车撞，医生说要付50,000元装钢钉，肇事者是个小贩，哭丧着脸说自己没钱，只有500元来了断。丈夫因为看过许多大法真相资料，相信善恶有报，看看肇事者可怜就让他走了。公公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就能走路了，现在一年要旅游4-5次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法理明确了，可是真的去修，那就像剜心透骨的煎熬，刻骨铭心的教训，现在一来都令人汗涔涔。记得刚做社工时，我对社里的人都是彬彬有礼，与人为善。一天有五六个人找到我，其中一个明确地说，你用不着对我们这么礼貌，我们都是三无产品，无文化，无文凭，无技能，俗称三无产品，都是大老粗，不要自以为是，跟我们文绉绉，我们就讨厌你这种人，假正经。说完他们就气哼哼地走了。以后每天有事儿没事儿找茬，我心里愤愤的，一群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被中共邪党假恶斗所灌输，人格缺损，失去是非标准，如果不修炼，我都不会正眼瞧你们。不是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我懒得理你们。突然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他们是我要救的众生，我怎么能这样去想他们呢？这肯定是冲着我的人心来的。是什么心呢？在以后的日子，他们几乎天天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嘲笑我一下，后来简直闹得社区里都沸沸扬扬了，一时谣言四起，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领导也走来看我一眼，扔下一句，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哦。我心里那个气愤呀，我工作认认真真，你不讲他们无理取闹，却让我和他们打成一片，那不成和他们一样倒浆糊。我的状况出现了问题，我不能静心学法，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想着，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呀？我要怎样对付他们？我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晚上孩子在做功课，我痛苦地对着他讲单位发生的事。当时我并不指望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能帮我什么，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苦恼讲出来。想不到孩子头都没抬问了一句，你跟他们讲真相了吗？没有，他们这副德行怎么讲真相？我生气地说。孩子放下笔，抬起头看着我，这时我仿佛看到师父慈祥地看着我，突然一股热流冲向头顶。哎呀，他们吵着闹着是让我讲真相啊，因为他们怕我看不起他们呀。向内找，我确实有看不起人的心，而且不是一点点，是非常的看不起人，觉得世人太俗、太私、太迷，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是高尚的。我找到了这一自以为是的心。第二天我主动找他们，和他们讲我是修炼人，修炼人与人为善，过去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你们指出来，我一定修去。你与人为善，你是好人，那我们都是恶人了，我们不接受你讲的。虽然他们还是蛮横不讲理，但是我一点不动心。我不断地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铲除世人头脑中的邪党文化。我天天清理工作环境，清理工作人员背后的邪灵以及中共邪党对众生的控制，有机会就和他们讲真相。渐渐的，他们改变了。再后来，他们中有谁在讲黄色笑话时，有人会拦着说，某某老师在，你们不要开这种玩笑。再后来，他们都认同我是修炼人，一些娱乐或喝酒等事都不让我参加。如有人难为我，他们就会说，某某老师不是普通人。再后来，整个工作环境都改观，大家看到我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大法正的能量作用下，一切不正的因素都被解体。四、正念除邪灵。记得有一次大约下午五点，在准备好晚餐等家人回来时，觉得没事做，我想我坐起来发正念吧。刚盘上腿闭上眼，就听到，我有时耳朵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 它又来了，指我发正念，一团像雾的东西就要散去，我立刻用意念把它们圈住，对他们说，宇宙在正法，只要不干扰我师父正法，并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宇宙大法，你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见场比较轻的部分说，我们愿意，而场有色部分看着这些场浓的部分不说话。我立刻明白，这群场浓的是黑手烂鬼旧势力。就在他们想散开时，我比他们速度更快，发出正念清除他们。他们还挣扎着，好像说遇见他我们就完了。当他们被化成灰烬时，我会用一个袋子把他们装起来，绝不再让他们成形，再去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从开始发正念除邪恶，我都是这样做的。那些常有色的看到这一场景，都纷纷说让我们考虑考虑。我平和地对他们说，只要我们师尊正法没结束，你们还有机会选择，但是前提是你们不能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不会，他们回答。我就结了印，感谢师父赐我神通除邪灵。发正念是师父教给我们的神通，我最愿意发正念，而且我就是通过发正念用了近几年的时间，清除这个国际金融大都市主干道上的血旗。过去每年无论大小节，这条干道上两边都是血旗飘飘，真是透着一股邪劲儿。在明慧周刊上看到清除邪党血旗后，我也开始发正念，一定要清除这个所谓国际金融大都市主干道上的血旗。这样坚持了几年，从今年新年起不再挂血旗，开始挂宫灯后，这里再没挂过血旗，包括开邪党全会都没挂。记得那时奥运期间，同修被绑架，我与同修在路边座位上面对面坐着商量营救之事，一便衣在五六米开外用长距镜在我面前拍照。我非常镇定对同修说，不要回头，你后面有人对我拍照。我慈悲地看着他，他把照相机放到面上对准我，我镇定自如，他又拿下来，又提上，又拿下。我对着空间用意念说，你对不准的，你怎么能对大法弟子拍照呢？你怎么能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呢？就见他又蹲下来，我心里好笑，只有五六米，拿着二三十公分的加长镜还拍不到。你可不要干助纣为虐的事，你不要再犯傻了。只见他放下照相机，开始在我前方横着踱起方步来，大概两三分钟后，他自己也觉察自己踱起方步了，就向我走来。我为了保护同修，不让他看清同修，就在他将走近时，我就站起来迎上去，同修也站起来转身走，被我的身体挡了一下，正好没看清同修脸。他想跟上来，我特意放慢脚步，对着空间用意念讲，你不要跟来。就见他在原地打圈圈走了几步，我觉得他可怜，就又讲，你不要干这种工作了。就听到他心里说，这活没劲，我不干了。在学法中归正了人念，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我化险为夷，正念是我事半功倍。在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只要大法弟子心在法上，身在法上，做什么事都驾轻就熟，师父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真的只要我们去做。作为师尊的弟子，我真的很开心。我深深地知道，只要精进修炼，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人心的阻拦。跳出来看着自己的心，用法去衡量，那么执着就会暴露无遗。而当你能跳出人的观念，我们也就真的站在三界外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